我是施东杰，来自上海英语通信有限公司，通常大家都叫我杰杰，欢迎大家今天来收听，关于 Windows Embedded 7的一个在数字标牌中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广播。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在公司中主要担任一个技术部门的工作。那我们公司主要有两个产品，一个是 Media Content， 另外一个叫做 Media for Display， 它们分别是两款对于终端进行管理和数字标牌投放的一个平台和工具。那我在这个中间主要负责针对我们客户它的一个大量远程分布式终端架构的一个规划，以及一个管理，包括日常维护的一些个操作。那在过去的几年中间，我们公司已经为一些行业500强的客户部署了超过6000个终端。那这些终端包含了有像普通的 Windows 设备，Windows Embedded 嵌入式设备，以及包括一些 Windows Mobile 的行业应用的一个设备。那在这些过程中间，我个人比较对 Windows Server、SQL Server 和 Windows Mobile 以及 Windows Embedded 比较熟悉，因为平时在日常工作中主要和这些东西在打交道。另外，对于 Windows Embedded 这一块，自从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标牌的投放平台工具之后，我也开始对 Windows Embedded 进行了一些个研究。那我曾经自己在一些设备上去编译部署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2009，我尝试过做这样的一些个工作。另外，我最近在关心这个 Windows Embedded 7，它和之前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2009之间的一些个区别，以及它所带来的一些新特性。那今天我也希望可以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探讨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新特性，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新的应用。那今天我所讲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数字标牌的发展回顾以及国内外的一个现状。在这中间呢，我会给大家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首先什么是数字标牌，其次数字标牌走过的一些个历程。那可能一些新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些个同事们对这个可能并不是非常的了解，那在这边我会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国外的一些个数字标牌目前已经实现的一些个效果，和国外是如何来使用数字标牌这个系统。那第二部分是微软这次最新发布的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它的一些个新特性，以及在数字标牌中间能够为我们带来哪些新的应用。那因为这是一个全新发布的 Windows Embedded 系统，所以说和过去我们所使用过的 Windows Embedded 系统有一些区别。而在这个版本中间，微软着重加强了在用户界面以及用户体验方面的一些个特性。那这个能给我们在数字标牌的使用中带来一些新的途径和展示的一个手段，那可以给客户以及我们的顾客更好的一个人机交互的一个体验。那第三部分呢，是我会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款叫做 Media for Display 的数字标牌的一个发布系统。那这款系统我们已经成功的在几家重要客户上进行了一个实施，包括有国内的和国外的，这个之后我会提到。那在这个中间，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概念，以及和大家一起做一个探讨。那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这个广播的主要内容，第一部分，数字标牌的发展回顾，以及国内外的一个现状。那我不知道在这边大家是如何理解数字标牌这四个字，因为对我来说 我可能最熟悉的还是称为叫做 digital signage 这样一个英文的一个称呼，因为中文的这四个字数字标牌纯粹是按照它的一个字面翻译而得来的。它其实并不能非常贴切的去表示说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这样的一个环境，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东西。那在这里，我把它定义成一个新兴的一个媒体发布平台。因为在过去，可能在大家所有的概念中间，大家会看到一些大型的、小型的，以及遍布生活周围的一些个广告牌。那广告牌其实只是数字标牌中的一种。数字标牌真正的一个内涵，是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化的媒体来展示我们所希望达到的一些个宣传的内容。那这个所宣传的内容可以是广告，可以是我们一些实用信息。这个实用信息可以包括些什么呢？比如说大家经常在机场、车站、码头所看到的我的航班时刻表、我的列车时刻表等等，这些可以为我的顾客、我的客户提供一些实用信息的一些个内容。另外，大家可能还经常，在酒店大堂会看到一些个显示器，它在不断的播放酒店最新的一些个活动，包括比如说像某某厅，我今天有怎样的一个会议安排，某某公司在这边哪个几号厅有一个会议的一个安排，那这些都是一个数字标牌，数字表示的其实是我存储的一个媒介，它有别于传统的一些个播放，因为传统播放我们是用磁带或者是录像带，那是一种通过模拟的方式我来存储我所希望播放的一个内容。那么数字在这边它其实表示的是我们采用类似计算机中间的数字方式保存我所需要的内容。那标牌其实它只是对于英文字母的一个翻译，其实任何的一个显示的一个途径，它可以是一个平板的显示器，可以是一个巨幅的 LED 的荧幕，这个可能在大家在城市中间看到的比较多。另外的话，还有像一些个投影仪滚动灯箱，其实都算在多媒体标牌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只不过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多的这些滚动的一些个灯箱，还只是平面的内容，需要定期去更换，还很少有已经采用数字标牌。那么简单点讲，数字标牌大家最直观的一个认识，现在已经遍地都有的，就是大家可以拿分众传媒啊、聚众传媒啊这样，经常在商务楼、写字楼、超市中间，大家可以看到的一个一个小的电视机或者是显示器，不断的在播放一些个广告。这就是一种最典型的数字标牌的一个应用，但是，它包含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它提供的其实不应该仅仅是广告，它同时也包含一些比较重要的、实用的一些个信息在这个中间，它有这样的一层含义。数字标牌的一个应用领域非常的广泛，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广告。只是它其中非常小的一块，那其他比较多的就是在机场、车站、码头，提供一些实时的航班、车辆、时刻表的信息。另外，我们会在学校、医院以及政府机关也经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些个显示器或者是显示屏，不断的在播放我们比较新的一些个通知。比如在政府机关，我们的办事大厅，经常大家会看到一些个通知、政策在滚动的播放。在医院，它也会有一些实用的信息在滚动的播放。那其实，在这个中间，如果按行业区分的话，确实我可以列出来非常非常多的行业。但是呢，总结来讲，数字标牌就是通过一种多媒体的一个形式 去将我所需要的信息展现给我的受众。我的受众可以是我的顾客、我的客户，甚至只是一个路人，但我所希望达到的目的是宣传我自己，把我所想表达的信息给表达出来。这就是数字标牌最重要的一个功能。那么在过去的这些十几年当中，数字标牌经历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发展。那为什么说这个是十几年呢？为什么不是说几年？因为大家可能概念里面像分众传媒这样的一个设备，它铺天盖地这样发展开来，好像只有最近两三年的一个时间。那么为什么说它已经有了十几年呢？因为可能在大家的概念中间，数字标牌仅仅只是说我用一个液晶屏，或者是我用一个电视机在那边不断播放我的一个内容，这个其实已经是数字标牌所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了。那最早的一个阶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数字标牌最早发展的一个阶段应该是每个人都看到过，就是我们经常在商店门口会看到的一些个跑马灯的字幕。简单点讲，霓虹灯中的某些也属于数字标牌的一个范畴。为什么呢？因为在这边最早的数字标牌其实就是一些个灯泡通过单片机来进行一个控制。那通常工程师会用一个单片机编写一些个程序，控制几十几百上千个发光的光源，让它组合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些个字啊、图像啊等等。那它可以是动态的，也可以是静态的，定期会在那边去更换。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最早一代的数字标牌的一个内容。为什么说把这一类也归在数字标牌中间呢？因为它的信息是通过二进制的方式储存在单片机里的，所以它也是属于最早的这一代。那它的一个特点很清楚，首先它的所能展示的内容很有限，它只能展示一些简单的文字、简单的图形、图像，更多的是一些个图形，因为它的分辨率、颜色的一个限制，它没有办法显示一些非常高清晰度的图像来展示它的内容，更多的还是一些个图形。那这些个图形、文字有可能是动态的，也有可能是静态的。那所有的这些需要展示的内容，它是以程序代码的方式储存在一个固化在一个小的存储器里面。那么当我需要进行重新编排我的内容的时候，那我需要重新写我的这些个代码，因为单片机大家都知道只是通过类似一些汇编的语言去控制我的一些个输出，所以它没有办法实现图片、视频的一个播放。那这是最早的一代数字标牌。那在这之后，我们就已经进化到了说我可不可以利用我的电脑去接一个大的显示器，或者是巨型的电视墙，我来显示我的一些个内容呢？这就是我们第二代的数字标牌，它称为是一种独立的多媒体的播放机。那到现在为止，有很多的数字标牌的供应商或者是用户还在采用这种模式，因为它主要采用了我们基于 PC 架构的硬件，加上我们传统的一些个操作系统，配合大容量的硬盘，我可以使用专用的软件，在我的电脑上将我的屏幕或者是我的投影仪模拟成一个电脑的显示器，在上面进行滚动的播放。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有可能说定期的会去做一些个更新，那这个更新的操作完全是通过人工手工的去完成的。这个也就是在有些时候大家去观察一些个大的LED 的显示屏，大家会看到上面有一个鼠标的箭头在移动，然后如果仔细看的话，大家会发现它其实就是我桌面的我电脑的一个桌面，我可以找到我的电脑等等这些图标，它都在上面。 因为它只是将我的荧幕作为一个显示器在使用。那这一代它和第一代就有一个巨大的一个跨越，因为我采用了一个通用的一个桌面系统，性能相比以前有了一个巨大的提高，而且我可以采用通用的播放软件来展示我所希望展示的内容。当我需要更换内容的时候，我不再需要重写我的代码，我只需要更换我的图片，更换我的视频，重新编排我的一个播放列表就可以了。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当你只维护一台两台这样的一个播放终端的时候这种模式是比较好的，比较高效简单。但是当你有大量的终端，像分众、聚众这种有几万几十万个设备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就已经跨入了目前为止比较新的一代，也就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终端集群。那在这种架构中间，我的平台发生了一些简单的变化，也就是说系统更多的采用了一个嵌入式的平台。我的存储还是以硬盘为主，但是我会使用一些固态的存储器，将我固定的一些个播放程序以及我的系统核心固化在某些存储器里面，以防丢失。而硬盘仅仅只承担一个内容承载的一个工具。那第三代的分布式终端群，它和第二代最大的一个区别体现在它是完全通过网络集中进行管理，内容的更新播放完全自动化。也就是说，当我管理100台终端的时候，我不再需要逐台的去更换去复制它所要播放的内容，我完全可以坐在一台电脑面前选择我所需要更新的终端，然后为它上传一些新的资料，设定一个新的播放计划和列表，那系统就会自动的把这些内容通过网络传输到我所希望的每一个终端上去，这大大减少了维护更新的一个工作量，同时呢提高了维护更新的一个准确度，减少了一个差错。那这一代的平台，它和第二代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说，第二代主要采用的是一些通用的桌面平台。那在这个过程中间会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也就是说它很难实现一个7x24小时无人值守的一个播放方式，因为传统的桌面平台并不是为像这种7x24以无人值守方式工作来设计的。那我们需要一个更加稳定可靠而且低功耗的一个平台来去完成这样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知道数字标牌它主要的内容目前为止还是以声音、图像和图片为主，那我不需要一个非常高的处理能力，仅仅只要能够播放我的视频就可以了。所以说比较多的客户转向了使用嵌入式平台。这其中有几个原因。第一，嵌入式平台可以提供很高的系统稳定性，相对传统的桌面系统来说，它的稳定性是毋庸置疑的。第二，嵌入式平台的一个维护方式非常的简单，也几乎没有像病毒、黑客程序、恶意软件这样的一些个担忧，而且即便我发生问题，我的系统恢复可以做得非常的简单，因为我的系统以及我的一些个播放软件是可以固化在我的一些指路存储器里面。那这就是过去在十几年中间比较数字标牌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代的系统它完全是一个人工管理，可以说仅仅只是一个将想法推到实现的一个东西，它没有任何可供创新、可供修改的内容。而第二代的话，它将传统的桌面平台引入了数字标牌中间。而第三代，或者说是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是我必须通过集中式管理 去维护我所有的这些个终端，因为现在的数字吊牌已经它的量已经是以成百上千甚至是以几何级数在扩张，传统的人工的维护操作已经很难符合这样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潮流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国内的一个现状。在去年的五月份，我们公司参加了上海市第六届数字标牌及自动售货贩卖设备的一个展会。在这个展会上，我了解到了目前在国内主要做数字标牌的一些个公司，一些个方案，还有目前国内外的一些个现状。那这边呢，我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国内的数字标牌总结来说就是这样的四点。首先，它的一个终端数量巨大，覆盖面非常广，这个覆盖面已经广到什么程度，我可以说除了你家里没有，只要从你出门的那一刻开始，你抬头低头都可以看到数字标牌。因为在很多的楼宇里面，我们已经有了我们的一个广告机，在电梯里面有我们一些小型的媒体播放机，在公交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上有我们很多的多媒体的显示屏。那一直到你进公司为止，可以说在你整条路上你都能看到数字标牌的终端，所以它的数量非常的巨大，覆盖面较广。第二，所有的这些个数字标牌它所播放的内容都是以广告为主，很少有一些以实用信息为主的，像在楼宇中间，电梯比较多的还是一些有针对性的广告，比如说在居民区可能会主要播放一些日用品、快速消费品的一些广告，而在写字楼、电梯间可能播放的更多的是一些个白领会关注的一些产品的一个广告。那主要采用的是一个循环播放的一个模式，基本没有一些智能性，只是说我录像以一个小时为循环，不断的在那边循环往复，他也不关心你有没有人看，他也不关心说播放的内容是不是对你能对你真的产生一些吸引。第三点就是这些终端主要还是独立运作，这个也就是前面我所讲到的数字标牌在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代产品为主，基本上所有的终端都没有通过网络化进行管理和更新。那更新的内容的更新非常的缓慢，因为每一次更新都需要有人为的操作。那我见过他们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也就是定期会有一个人拿了一张 CF 的卡或者是拿了一张光盘，逐台打开这些个播放器，把这张卡插到这个机器里面，然后卡上会有一个自动的程序启动设备里面的复制程序，将卡里的数据复制到它的硬盘上。一旦这个复制过程完成，终端会自动重启，重启以后就开始播放新的内容了。那基本上更新一台终端，快的话需要3分钟，慢的话就如你拷贝数据量大的话需要10分钟左右，这是它的一个更新方法。那照此计算，如果我有1000台的设备，我的单就复制的时间我就要花去几个小时，而且这些设备可能还是分布在比较广的一个地域范围里面的，我还有一个交通的一个路程。所以说从我的第一台设备更新到我的最后一台设备更新中间有一个巨大的时间跨度，那你的内容更新是极其缓慢。第四个就是目前国内的这些数字标牌，它的一个前期投入建设成本都很低，而后期的一个维护费非常高。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个终端大家只是可以把它看成缩小版的一些个定制的嵌入式系统或者是桌面终端，它没有额外更多的一些专为它定制的程序管理模块等等，也不包括通信模块。所以简单点讲，就是一台硬盘录像机。照此复制，我只要墙上或者是哪个角落里能让我放下这样一个设备，我就可以在这边设一个点，唯一所需要的 就是一根电源线，其他什么都没有。所以它的前期投入建设成本非常低，我只是把这个设备买过来安在这里就结束了。后期的维护费用非常的高，首先它的内容更新需要有人定期的去巡视维护更新。第二，设备的故障基本上总部无从得知，只有在日常的巡视过程中间才可以发现，而且一旦发现故障必须要等几个工作日以后才会有专人前来查看，如果不能当场维修的话，还必须将整个设备取回重新更换。所以说总结来讲，国内的数字标牌的一个现状就是以低技术水平和低效率为主，但是我们在中国有这样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的人力成本比较低，所以说暂且这种模式在国内还是比较流行的。那国外他们采用的是怎样的一种数字标牌的一个运行维护模式呢？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国外的数字标牌比较多的采用靶向性的一个投放，它所投放的内容广告和信息兼顾。在国内的数字标牌中间可能 90% 是广告， 10% 是一些个实用信息，这些所谓的实用信息就是像天气预报一些紧急的公告，普遍的政府啊交通部门等等发布的一些个信息。而在国外的话，可能广告和信息的内容各占 50%。因为在国外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数字标牌是为了吸引顾客的关注度，如果我的这个设备只播放广告，那客户是不会来看的，这样我就没有办法吸引到他的注意力。只有当我的设备上将实用信息和广告兼顾的时候，才会有比较多的顾客来对我进行一个关注。那第二点，国外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所有的设备都是经由网络维护，那因此导致它前期的建设投入成本非常高，因为它不仅仅需要一个设备，它不仅仅需要一个硬盘录像机，它需要的是一台可远程维护可远程管理的一个设备。那这个设备中间需要包括一些个网络通信模块，需要内置一些远程管理的软件，而且它还需要有一个网络的一个支持。那相对来讲，它比我纯粹摆一个电视机加一台录像机，它的一个建设难度要大得多，因为现在在很多的地方网络接入是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但是呢，在国外它的前期投入高，后期维护费用非常低，这就是因为它完全是基于网络化的一个自动管理，几乎不需要人工现场维护。人工现场维护的可能只是说在我设备建立投入刚开始的几天，可能我需要有人进行维护，之后当我的系统监测到某一个设备出现故障有问题的时候，我才需要人员去带上我的一个设备到现场去做一个解决，它不需要人员定期的一个巡视和维护，所以它的一个维护费用非常低。那在这个过程中间它还可以做到一点，就是它的内容更新反应速度是极快的，它可以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里面将大量的终端更新其显示的一些个内容，而这一点在国内目前我们还是很难做到。那数字标牌发展的一个趋势，大家可以看到过去的数字标牌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呈现功能，像数字化的海报、一些个影院的预告片的播放器等等，它仅仅只是一个呈现，它没有办法和顾客做一个互动，也没有办法有更多的内容可以针对不同的观看者、不同的受众可以自动的去判别、自动的去显示一些智能的内容。比如说我是一个男士，我对汽车比较感兴趣，设备不会知道，设备只会按照定制的内容不断的向我进行播放，仅此而已。而今后数字标牌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它将会有更多的 互动的内容，同时它所展现的内容会更有针对性，也就是我们的系统不单单起到一个呈现的一个工作，它还会自动的去获取分析我的受众的一些个基本信息，由此决定我需要展现哪些内容。最后一点是数字标牌可能还会起到一个数据收集的一个功能，也就是当我的内容在进行播放的时候，我的顾客究竟对哪些东西感兴趣，他可能会在后台把这些数据全都记录下来传回我的总部。因为这就是一些对商业客户或者是对广告公司来讲，这些是最有价值的一些个内容。所以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今后的数字标牌发展的一个方向，也就是说我必须通过网络集中管理我所有的终端和设备，我所更新的内容不再需要人工的跑到现场去做一个更新，我完全可以坐在我的某一台电脑前面管理我的成千上万台的终端，我可以精确到某一台设备它当前正在显示哪些内容，然后的话设备所显示的内容将是以信息为主，而辅助一些植入式的广告靶向性的一个投放，因为这样的话才会将最有用的信息展现给最期望看到它的一些个顾客受众，同时我的顾客不会因为我不断的播放广告而产生一些个反感。那最后一个就是我的数据将会有一个双向反馈。何谓双向反馈？也就是说过去只是说我希望我的顾客看什么，顾客究竟看了些什么，他对什么感兴趣，我没有办法知道，我无从得知。但是今后的话随着设备的一些个进步，软件的一些个进步，我可以做到说我所播放的哪些内容究竟吸引了哪些人的一些个注意，我所播放的内容究竟哪些是让顾客最感兴趣的，我可以将这些内容在我播放的同时做一个后台记录，将它反馈到我的总部，这些将会是我最有价值的一个信息。那么说到这里，数字标牌如果要实现这样的一些个功能，那必定它必须要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在过去可能我们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我们的 Windows XP 或者是我们的 Windows XP Embedded。 那在这边呢，微软最新发布的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将会是我们数字标牌最新最好的一个搭档。在 Windows Embedded 7中间，我们可以使用过去在 XP 中间没有办很难体会的一些个用户界面，以及在过去可能我需要自己去从底层开发大量的代码大量的库才能实现我非常细小的一个功能，而在 Windows 7中间这一切它都已经帮我实现了。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它是一款基于 Windows 7核心可定制组件的一个操作系统，也就是说它的核心代码与我们现在所使用到的 Windows 7是完全一样的，同时它将 Windows 7中间所提供的各式的组件把它作为一个模块化管理，我可以有一个工具去选择我需要哪些功能而我不需要哪些功能，简单点说这个就是我对操作系统做一个裁剪。另外它兼容所有 Windows 7的程序和驱动程序，这样的话它可以让这个嵌入式平台支持尽可能广泛的硬件设备，因为在数字标牌中间我们所打交道的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显示设备，我们可能还会使用到一些网络设备和一些个用户输入的设备，比如说像我的触摸屏、我的红外感应、我的摄像头。那在 Windows 7中间它已经包含了大量的驱动，而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继承了它的这些个特性。另外的话它还支持所有 Windows 7的最新的特性，像我们的磨砂玻璃的效果，像我们的 WPF 的一个库，以及像多点触控等等。所有这些大家可以在下面的这个网址去仔细的去下载到一些关于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的 文档量以及一些个试用版，大家可以自己尝试去定制这样的一个系统。那在我们的 MSDN 广播中间，同样也有一些课程主要介绍如何对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做一些个定制开发。那在这边呢，我就略去这一部分的一个内容，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询其他的一些课程中间。简单讲一下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的新特性。首先，它可以提供丰富的用户的一个界面体验。第一个是我们在从 Vista 开始就已经有的磨砂玻璃的效果。那第二个是微软最新推崇的 WPF 的这样的一个库。那什么是 WPF？WPF 是微软最新推出的关于界面、关于动画方面，我可以自由定义，可以在我的程序中间进行自由定义的一套基本类库。那它整合到了.NET Framework 3.0 中间，而 Windows 7将这一部分的内容整合到了操作系统中间。那通过 WPF， 我们可以创建一些非常生动、非常丰富的应用程序。因为在过去，大家在开发过程中间可能遇到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的窗口永远是长方形的？为什么我的窗口永远会有最大化、最小化以及关闭这几个按钮？我能不能编写其他样式的一些个窗口？我能不能把这些按钮去除？我能不能完全按我自己的定义来编写我的程序？那过去可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家需要写非常非常多的代码，需要自己使用 Photoshop 去设计我的一个界面，然后再通过代码把它放到我的窗口上。那通过 WPF 所有的这些工作你就不再需要了，因为微软已经在底层帮你把它给做完了。那最新的是关于 WPF 大家可以体验到的一个程序，是我们知道腾讯 QQ 最新出了一个QQ WPF 的一个版本。那在这个程序中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窗口的元素都动了起来，它不再是过去这种固定的死板的样式。那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下载这样的一个程序，然后体验一下究竟 WPF 可以做到怎么样。我只能说它是目前第一个已经尝试商业化的一个程序，而其他一些程序过程中间可能更多的还是在一些个交互多媒体交互的内容中间使用到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第三个是一个微软主推的一个 Silverlight， 在过去的一个月里面，微软刚推出了 Silverlight 最新的 Silverlight 版本，它开始支持更多的一些高级的特性，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工具去发挥自己的一个想象。那第二个是 Windows 7可以提供给我们的最强的是一些比较多的人机交互的一些个功能。那主推的就是一个多点触控，这个是我个人最感兴趣觉得最酷的一个应用。那第二个是一个语音识别。那多点触控大家对它的认识可能源自于苹果的 iPhone 以及MacBook Air 所提供的一个多点触控的一个触摸板在它的笔记本电脑上面。那通过这个大家发现说，原来我可以不只用一个手指去操作我的电脑。那这一点大家可能在看过一些科幻电影，像少数派报告中间大家会看到人机交互，我不再是过去通过键盘鼠标这种模式，也不是通过一根手指在我的屏幕上进行选择，而是我可以通过我的手势让计算机明白我需要它做些什么。另外在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中间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中间，它还提供了一些安全性的一个增强。主推的是三个内容，一个是它的一个 BitLock 的硬盘加密和 APT Lock 的一个应用程序管理， 以及一个活动目录的一个支持。那么BitLock 主要可以帮我们实现我硬盘数据的一个加密。那这个的话可能大家会说在数字标牌的应用中间并不是非常多的会用到，但是我想请大家设想这样的一个可能。在过去的两周里面，最大的一则新闻是苹果的 iPhone 手机它最新一代的原型机因为遗失而导致说过早的一个泄露出去。那么在我们的数字标牌中间，企业往往会通过它去发布一些最新的一些个产品信息，那这些所发布的内容我可能会提前暂存在我所发布所使用的这些个终端里面。那么是不是有可能说会有人从这个中间去提前获取到我的一些机密的商业信息呢？那么 BitLock 和 APPLock 就可以帮您实现说，首先即便他把这个硬盘拆下来接在他的电脑上，他也没有办法获取到里面的内容。第二，他如果尝试在本机去进行一些数据复制拷贝这些操作的话， APPLock 会将它的运行的权限限制起来，也就是说我可以指定只有我的播放程序，我的管理程序可以运行，除此以外所有的程序都被禁止。它可以极大的提高我们这些播放终端的一个安全性。那最后一点是Windows Embedded 的一个性能优化。那根据我们的测试，在灵动270的平台上面，它都可以非常流畅的去运行去加载常用的一些个多媒体的内容。那这样因为灵动平台是目前为止我所了解到应用范围非常广泛的一款数字标牌中的硬件，所以说在这边如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对它做了一个充分的一个优化。那么提到在 Windows Embedded 中间它的一个应用的话，首推的就是多点触控。那这边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从微软的网站上下载一个叫做 Microsoft Surface College 的一个软件，它完全是展现出它可以说为大家展现出来多点触控在实际应用中间可以做到多炫多酷的一个效果。这个是大家可以通过Windows 7的一个多点触控的一个方式去编辑自己的一些个图片相册，把它作为自己的一个桌面。同时呢，微软还提供了其他一些个多点触控的游戏，这个可能是改变了过去在电脑上面大家玩游戏的一种方式方法。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从这个地址去体验一下，当然前提是你必须要有一台支持多点触控的显示器。那这些新的特性相信将来会应用到我们的数字标牌中间去，也就是说我们的数字标牌会有更多的交互性，会有更多的智慧。因为在这个使用过程中间我们的顾客，我们的受众，他们会发现可以非常灵活非常自由的和设备去打交道，而这台机器不再是冷冰冰的只会跟我说你需要点击哪一个按钮，我可以自由的通过我的手，通过我的双手去指挥它，去让它给我展示我所关心的这些个内容。那么讲完了我们的一个应用平台的一个底层支持，就是我们的一个操作系统，在这之上我们需要第二个工具，也就是说能够通过网络集中化管理我所有数字标牌终端设备的一个平台。那么这个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三个内容，也就是说我们公司主推的一款叫做 Media for Display 的多媒体信息的一个发布平台。它就是我在之前提到的能够通过网络集中管理我的一个动态集中管理我的一个显示设备以及对它进行内容更新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它的一些个基本的特性 可能和大家所了解到的数字标牌的系统都是一样的，我可以支持主流的一些个图片视频的格式动画，但是在这边我需要指出的是，它可以，我们的这款产品它可以支持流媒体的一个播放，那这个可能说对我播放的一个实时性就大大的得到了一个增强，这个在我们实际的客户中间已经使用到了。另外的话，它还可以将网页我的 PDF 的文档甚至我 PPT 的一些个演示内容作为播放的素材，而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图片。另外的话，它可以从外部去抓取我的 RSS 的数据源，或者是从我的 Exchange 服务器上抓取我的一些个会议动态的一些个信息作为我的数据源，与我的显示内容进行一个整合。那这样我就可以实现说我所播放的内容不再是死板的一成不变的内容，它可以根据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显示不同的内容。另外的话，它可以支持各种显示设备，因为我们所使用的也是一个最基本的显示器，我们只是把它认作一个输出，那具体它所呈现出来的是怎样的一个形式，是投影仪还是平板电视，这些对我们来讲都没有关系。另外的话，它可以支持屏幕的自定义的一个分割和比例的划分，因为现在各种尺寸各种比例的显示设备越来越多，我们需要有一款工具可以去适应，可以去自定义这些东西。另外的话，它可以支持说我所播放的内容是可以用户交互的，就举个例子，如果我使用我播放一个能够与用户交互的 Silverlight 的动画，或者是一个 Flash 的一个多媒体展示的一个内容的话，用户可以在触摸屏上和它进行一个交互。那在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上面，它还可以实现一个多点触控的一个交互。那么数字标牌中间，大家可能说通过前面的我所讲的这样一些个基本特性，大家可能会认为说数字标牌只是一个加强版的一个多媒体播放器。简单来讲，在显示终端这一块确实是它只是这样的一个工具，但是就像我前面所提到的趋势一样，在这边顾客，也就是说使用数字标牌的客户，他们真正关心些什么呢？其实对客户来讲，他所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我播放的内容产生了多大的效果。因为对顾客来说对客户来说，他做了这样的一个投资，他花了这样一笔钱，他希望知道说我这笔钱花下去有多大的一个效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的顾客究竟对哪些东西感兴趣，我播放的十张图片十个视频里面到底有哪些抓住了他的一个吸引，抓住了他的一个关注。另外从 IT 的角度来说，他可能会比较关心的是我所设定的这些内容他是不是真的播放了。因为在有些情况下面，我经常看到一些多媒体的设备会显示一个错误的对话框在那边，而又没有人去对它做一个维护啊重启啊这些个操作。也就是说在你的设想中间它应该是这么去运作的，而实际在运行的时候它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发生了错误，它没有将你所设定的内容播放出来或者是展示出来。那么这种情况你到底能不能了解？另外的话，前面提到过，在国内目前我们来说比较多的还是在播放一些个广告。那么除了广告我还能做些什么？另外的话，从业务部门我们得到的反馈就是我不太懂计算机，我也不太会使用这些专业的工具，那么这样的一个平台对我来说是不是太困难，我能不能去操控它去使用它。那么在这边的话， Media for Display 给出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首先我们所有的终端和内容是基于网络集中化管理的，我可以坐在我的电脑前管理我在北京我在广州我在深圳的任何的一台终端，我去控制它所显示的一个内容。第二个，所有的内容的更新以及远程的维护都是全自动的，我不需要坐在我的电脑前打开我的某一台 远程设备，实时的对它做一些个操作，实时的去让它更新我的一个内容，我也不需要看着它更新完内容我才可以去喝我的咖啡，我只需要设定我的计划，之后所有的工作系统会自动的完成。另外的话，在这个过程中间，大家可能还会考虑到这一块，就是我在网络通信上面，我怎么去处理我这么多的终端需要和我进行一个通信。那么在这边我们使用了一个专利的通信协议，它专门针对大量终端的并发通信而设计。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可以保证我的一个网络利用率，保证我的一个服务器的压力不会过高。那么在集中管理这一块的话，它主要可以说实现，首先像我每一个播放终端它的一个存储空间究竟达到了怎样的一个状态，我每一个设备它的一个健康状况，这个健康状况指的是它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面，比如说在过去的一周里面，它有没有发生过系统的一个错误，它有没有发生过系统异常的重启等等，所有这些记录，它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是不是一直保持通畅。另外的话，因为所有的终端设备多数的时间在自行进行播放，它不可能说采用一个实时联网在线的一个方式去和服务器做一个数据交换。那么当它离线的时候，也就是当它不和服务器有发生通信的时候，它的一个运行状况是怎么样的，我能不能在这样一个离线的一个状态下对它做一个监控，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因为很多的工具，很多的一个平台，它会告诉你说，哎，我也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我可以实时监控到我所有的终端设备，但是当网络一旦出现故障的时候，他们就无能为力了。因为他所有的工作是依赖于网络的，而在数字标牌这样一种应用模式中间，网络是一个不可控的一个因素，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可以去克服这样一个因素。在网络不通畅甚至在没有网络的时候，我还是要能够始终的去执行我的一些个监控的策略以及维护的一些个工作。那第二部分就是我内容的一个更新，这个内容包含了说我所展示的一些个内容，我的图片，我的视频，另外的话还有包括我的一些个播放软件，因为随着我播放软件不断的一个更新和提高，我的展示方式，我的一些个性能等等，我支持的一些新的特性，新的效果等等，也在不断的更新。那么我的播放软件和我的内容必须要都能够自动的进行一个更新。另外的话，软件的更新必须是必须由总部管理员来进行控制。那这样的话，所有的操作才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而不是说我采用一种分散式的一个管理，也就是说每一台设备自己去检查有没有内容需要更新，自己去下载。那这个我会得到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哪些设备已经更新，我根本都不知道哪些设备没有更新，我也没有办法说把我需要一些新特性，通过新的特性来展示的内容在一个统一的时间去发放。那我必须要能够说我来控制哪些设备什么时候更新，然后更新完成以后我才可以去做这样一些内容的播放。第三部分在通信方式上面，因为你是通过网络集中管理的，那么在这个中间必然涉及到一个通信方式，一个就是一个网络模型，它究竟是采用怎样的一种模式去进行管理。那这里有两种经典的模型，一种就是我们传统的 CS 的一个模型，就是服务器客户端模型。那么在这个模型中间，服务器承担了大部分的一个工作，我需要去提供内容，我需要去提供通信的一个支持，那所有的终端都和我的服务器发生通信。那它的一个优势在于它的一个管理模式，但是它的一个劣势在于其对服务器的压力的要求以及网络的一个要求非常高。那另外一种我见到我的客户所采用的是一种网状的一个模型，也就是大家平时在使用的BT 啊以及电驴这种P2P 共享软件的这种模型方式，也就是说在它的整个网络系统架构中间，每一个播放终端都是一个节点，那么互相之间可以进行数据的一个交换。 那它的一个好处是可以大大降低服务器的一个带宽的一个占用，但是在数字标盘中间，这种模型会产生一个巨大的问题，也就是你的通信以及你的一个管理是不可控的，因为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作为一个服务器去向他人传输数据，你没有办法从服务器一点直接管理到你的每一个终端，因为可能你有某一个终端需要通过另外一个终端代理才可以获取到你的数据，才可以获取到你的信息，那在这个中间你没有起到一个集中管理的一个对，你没有一个集中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 Media for Display 采用的是 CS 的一个模型，也就是说我必须通过服务器去集中管理我所有的终端，借此我才可以保证所有的终端都受我的一个统一调度。那第二部分是它的一个可靠性和安全性，在播放内容上我必须保证我的内容100%精确的传输到了我的终端上。那在过去可能很多软件厂商采用的更比较多的一个模式是采用 FTP 的一个协议去传输自己的一个内容。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也遇到过说有客户他发布了一个视频以后，他发现在他的终端上播放这段视频无论如何会放到某一秒的时候会发生一个停顿，然后会导致他的播放器重启。而在他的服务器上我打开那个文件我来播放的话，我发现完全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最终发现原来是在传输的过程中间产生了一些细微的差错，导致了这个视频在播放的时候会发生问题。那么这个也就告诉我们，在网络的传输中间我必须要有另外一个技术去保证它的一个可靠性和安全性。那 Media for Display 在这一块上面它使用了一个专利的一个协议去对我所传输的数据做一个校验，对我所传输的数据做了一个压缩，达到最大的一个性能，同时我又可以保证它的一个可靠。那么当提到技术特点的时候，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 Media for Display 可以支持 Windows Embedded 7，这个是我们和微软合作到现在，我们必须让我们的产品可以在微软发布的同时我们就可以支持它最新的这样的一个平台，保持和它的一个同步。另外的话我们与其他播放管理平台不同的是，我们可以采用一台播放设备管理多个显示器，因为在过去比较多的是显示器和我的那个播放设备是一对一的一个关系，我的一台播放设备只负责在一个显示屏上进行显示。那当我在同一个地点小范围的同一个地点中间有大量显示屏的时候，我必须要有大量的一个投资，就比如说像电影院，我可能在很小的几平米的一个范围里面我会有6到8个显示器播放不同的内容，但按照传统的模式我需要6到8个不同的播放器做一个一对一的一个连接，而在 Media for Display 中间我可以在一台终端上最多连接4个不同的显示设备，这4个显示设备可以显示相同的内容，就是同步运转，也可以是各自显示不同的内容。那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大大节省客户的一个投资，提高它的一个灵活性。另外的话在传输过程中间 Media for Display 采用的是一个称为差异化同步的一个技术，它可以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举个例子，我今天有一段广告的视频是11秒，而到了明天我可能说我把这11秒的视频剪到了10秒钟，那么经 Media for Display 会去分析我在传输过程中间这些个数据的内容发生了怎样的一个变化，它甚至可以做到说我只传输那1秒钟的内容的变化，而其余的10秒钟的数据我不需要对它做一个传输，这个是它在传输过程中间最强的一点。第二是它在传输中采用了一个数据流的一个压缩，它可以把网络带宽的一个压力减到最小，那我的服务器可以同时提供更多的一个并发数，我可以同时和更多的我的终端去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交换。另外像前面提到的，我需要去保证它在传输中间的一个可靠性和安全性， 在过去比较多的采用的一种模式是哈希值校验的一个方式。那么它需要说当我的整个一个数据传输完毕以后，我对它计算一个哈希值，然后我来进行比较，看我得到这个数据是否完整。那一般来说这种方法没有问题，但是请大家考虑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说举个例子，我有一个500兆的视频，我通过我的网络发布到了我的终端上，但是这个500兆的视频最终通过我的哈希校验发现说这个视频是有问题的，我必须要重传。那么这个时候我得到的一个结果就是前面我所传输的所有的流量，所有的时间都已经被浪费了，我必须从零开始重新传输我整个的一个视频，而且当这个视频传输结束的时候，我还是可能发生一个校验的一个错误。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中间， Media for Display 采用的是一个数据包的一个校验模式，也就是说每一个发出的数据包系统都会对它做一个校验，只有当确认准确无误的时候才会把它写入到最终的一个目的文件中间去。这样的话即便当我发生错误需要重传的时候，我也只需要重传那一小块的数据。那对于一个大容量的一个文件，我不会说当它传输完毕我才发现说我所有的工作白费了，我在传的过程中间我就会检测到这些错误，及时的对它做一个纠正。最后的话是它 Media for Display 在整个运行过程中也可以提供完整的操作和运行日志记录，这个是我相信每一个做 IT 的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对日志的一个要求，也就是我必须知道我的系统在过去的运行中间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任何的一步操作必须是可追溯的。那么对于 Media for Display 来说，它的一个功能特色就是我可以动态的将我所有的终端进行一个划分，因为在过去的话我没有办法说随意的对我的终端进行一个分组，我想把我上海所有的终端分成一个组，让它播放最新的影片内容，我把北京所有的终端分成第二个组，让它播放最新的一些个广告片的一个内容，那过去我要做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第二个是它的播放可以去配合一个优先级以及时间表的一个排列，这样的话我可以非常自由灵活的在不修改原有播放计划的情况下临时的插播一些个内容。另外的话前面提到的我的所有的数字标牌的一个平台，我除了可以去投放我的信息，我可以播放广告赚钱之外，我还可以拿它来干嘛？那在某些情况下它可以作为一个内部员工培训的一个平台，很多公司上了视频会议，很多公司上了远程培训的一个平台，但是它所达到的一个效果可能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因为所有的这些个工具都需要你有人为的一些个操作，而对我的一些个终端人员来说他可能并不具备这样的一个技能。而 Media for Display 因为采用了这样一种广播播放的一个方式，所以它可以成为一个内部员工培训的一个平台，去帮助我的员工提高他的一个工作技能。最后一点是它最有特色的一部分，就是说我所播放的内容可以经由外部程序来进行动态改变，我可以不按照我原来的播放计划去显示我的这些个内容，那这样的话我所播放的内容就可是动态的。举个例子，在我的播放平台上面我可以挂接一个外部的一个传感器，这个传感器可以感知当前环境的一个温度，那我可以通过我的一个程序去获取这些传感器得到的数据，从而来决定说我现在需要播放哪些个内容。比如说现在我所探测到的一个环境温度是35度或者是更高，然后的话天气非常的好，那我可能这个时候需要播放一些有关防晒霜阳伞这样的一些个防晒用品的一个广告。那么当我探测到说哎，现在的温度骤然降低了，一下子降到了20度左右，那可能说我的程序就会触发另外一套播放的内容，那我会去播放一些 增强抵抗力的一些食品药品的广告，感冒药的广告等等，这些也就是系统具备了一些基本的智能性，它可以，它不再是遵循原有的这样一个计划死板的不断的去重复，而是可以通过由程序动态的去改变它的一个内容。整个的一个系统架构非常的简单，我的一个服务器厂，服务器厂可以是只有一台服务器负责所有的内容的储存、终端的一个管理以及通信。我也可以说提高它的一个安全性以及提高它的一个性能，我使用不同的服务器承担不同的角色，组成一个服务器厂去和我的终端进行一个通信。那我的一个终端可以挂接一个显示器，也可以挂接多个不同的显示设备，那它会从服务器这边接收数据，根据它的一个计划任务去播放需要展示的一个内容。管理员通过一台管理的终端登录到服务器上，去编辑、更新、上传我所需要播放的内容，管理我的终端，设定我的一个排片表等等这些个工作。那这是我们在国内成功案例，比较成功的几个案例。那第一个是花旗银行在中国所开设的几家智能分行，它已经全部使用上了 Media for Display 作为它的一个多媒体展示的一个内容。另外的话，安利在上海徐家汇开设了一家称为 eShop 的一个门店，那在这个门店里面，它采用了一些非常创新的一些个显示设备，因为在过去大家可能更多的看到的一些显示设备只是一些巨大的显示器、平板电脑、电视墙等等。那在安利的这个门店里面，它除了有这种背投式的巨大的显示屏之外，它在显示屏上还做了一些个无线的一个感应，也就是大家可以到它的门店里面，在它的显示屏上，你可以通过手势来操控，和这些个内容进行一个交互。另外的话，在它的这个显示屏的周围布满了一些传感器，当有人员靠近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去捕捉人员的信息，然后显示一些相对应的一些个内容。另外的话，它还会有一款3D 的一个投影仪，将它自己一些个产品做一个三维的一个呈现。那这些都是过去我们在那个数字标牌中间可能大家都没有看到过。另外最后一个案例是我们在德国的一家购物中心，它是我们最早使用 Media for Display 的一个客户，它在非常大一个几平方公里的一个购物中心里面布满了几百台这种平板电视，来播放它自己商场内部的一些个促销的信息和一些使用的信息等等。那这边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关于花旗的这样的一个案例。首先，花旗银行中国它在上海、北京、重庆等等一线城市开设了几家智能分行，那它所希望宣传的是一个低碳环保的一个理念，同时呢，它的智能分行是为它的一些 VIP 客户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另外的话，它作为一个花旗银行在中国展示自我形象的一个中国人叫做形象工程的一个门店，那它所主要使用的一些个展示的手段是平板电视、投影仪和触摸屏。它的投影仪不是我们传统理解上的说我有一面墙或者是我有一块幕布把我的内容打在上面，花旗所展示的内容，它是在夜间当它的分行关门以后，它会有一个投影仪由内而外将展示的内容打在沿街的玻璃上面，它会由内而外打在一个沿街的玻璃上面，提供给在它的经过它的分行门口所有顾客从大街上从外面可以看到它的这些个内容。而这个展示的这一块幕布就是平时作为它分行围墙的一堵玻璃，就是它的这一堵玻璃是一块特殊的一个玻璃，平时在工作的时候它是一块透明的玻璃，大家可以从里往外从外往里可以看到内容，但是一旦 到了夜间，它的投影仪往上一打的时候，就它会变成一块投影的一个幕布。因为它所展示的内容主要是介绍花旗自己的一些个视频，花旗的历史，花旗在中国所开展的业务，另外的话包含花旗业务的一些个促销的信息。最后一个是前面提到的流媒体的内容，在花旗的这个案例上就得到了一个应用。它在它的智能分行里面将一些财经频道的新闻实时的和花旗的广告、花旗的业务信息结合在一起，为他的一个客户在银行内部做了一个展现。他的一个需求就是他必须由上海的总部统一来进行管理，统一来更新全国所有分行的一个内容。那第二个是因为他们使用的这个工具是去为花旗做一个形象的一个宣传，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自由的搭配和整合不同内容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就是他们希望发挥他们自己的创意，去决定说在我有限的这样一个显示屏上可以展现哪些东西，体现花旗的一些个特色。另外的话，花旗管他们自己的这些分行都叫做智能分行，所以说在智能分行里面，他所使用的所有的硬件、所有的软件、所有的网络工具等等，都必须体现一个全自动化智能的一个理念。那么基于这几点，花旗最终选择了说 Media Fortify 作为它的一个集中管理的一个工具。目前它在北京、上海、重庆已经有好几家分行上线了，同它还在不断的今年它会在国内的一些个二线城市继续布它的这些智能分行的一个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它的门店去看一下。那么总结一下，为什么我们的这些客户他们会选择 Media for Display 作为这样的一款多媒体信息发布平台的一个工具。那首先第一个就是它可以真正有效的帮助我的客户去提高它的一个业绩。这个业绩大家可以简单理解成说可以去帮他赚更多的钱，或者说可以去帮他提升自己的一个形象。因为它可以把我所需要的内容精确的进行一个投放，同时内容的更新非常的迅速。另外的话，它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客户可以自由的设计，发挥你的想象去设计我所希望展示的这些个内容。最后一个是使用这款工具的人员基本上都不是每个公司里面的一个 IT 部门，而是一些个业务部门或者是运行维护部门，他们没有一些IT 的知识，他只是说我希望有一个类似画图板这样的一个工具，可以让他去实现他的一个创意和想象。所以呢这些就是我们客户主要去选择 Media for Display 的一个原因。那接下来我会为大家简单演示一下Media for Display 的一些个基本的功能。因为这边的话如果需要完全演示的话，可能说我们需要另外一个工具，就是我可能需要一个摄像机去对着我的某些个屏幕去拍摄它到底做展示了怎样的一个功能。所以这些东西在这里很难通过这种远程的方式来进行展现，所以我只能做一些基本的操作给大家演示一下 Media for Display 的一些个功能。这边我先首先来共享我的桌面。好，这是我的桌面。那在这边呢，我已经在我的机器上通过虚拟机的方式部署了一台 Media for Display 的服务器在这边，在我的虚拟机里面。那另外呢，我将我自己的这台电脑装成了我的一个客户端。大家会看到这里有两个 Media for Display 的图标，一个是它的一个配置工具，第二个是启动它的一个播放器。在这边可以通过这两个工具去启动我电脑上的这个客户端来进行一个基本的一个播放。接下来我会登录到我的这台服务器上。 那么 Media for Display 完全是采用一个基于 Web 的一个操作，我不需要安装额外的软件就可以登录到我的服务器上。我在这边输入我的一个服务器地址，这里我就直接进入了我的一个服务器的一个控制界面。在这里它主要分成，首先是我对我所有的终端设备进行管理的一个基本板块，叫做 Configuration。就是在这里我可以管理我所有的终端以及我可以登录到系统中间的用户的名称，这是对终端设备的一个管理。第二部分是 Design 和 Create， 也就是对我的一些个所播放内容的一个管理。在这边有我的一个媒体的素材库，那这边大家可以看到 Media for Display 支持各种各样不同格式的一个媒体，在这里都已经列出来了。那第三个板块是它的一个排片表，我通过这个去制定我的一个播放计划。那在这个中间我可以制定很多的播放计划，针对我所不同的一些个播放目标。最后一部分是我的一个系统日志，也就是我可以统计在过去的某一段时间中间我所有的终端的一个运行状况是怎样的，它的一个每一个终端和服务器的一个通信状况是怎样的，以及我甚至可以精确到我的某一张图片播放了多少次。我可以做这样的一个统计。那首先在这边我要为我的客户端是定义我的一些个屏幕，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提到过 Media for Display 可以在一台机器上支持多个屏幕，那这个是怎么实现的？这有给大家解释一下。如果大家用过笔记本的话就会知道，笔记本除了有自己的一个屏幕显示之外，还可以外接一个投影仪或者是显示器。那所以在这里我有一个，我在显示设置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我就有1和2，我可以设置两个不同的一个监视器。那么 Media for Display 就是通过这个去识别说我在整台硬件设备上面我所关联了几个显示器。那么在 Media for Display 的配置工具里面有一项叫做显示关联，那在这里的话我可以去设定我的某一个显示输出是针对我的哪一个显示器。这是我定义的1号显示器和2号显示器。那在这边我现在只有一个显示器，如果这个时候我插了另外一个 VGA 接口的话，我这里就可以选择第二个显示器。然后我的 Player Location 就是我所有的一个播放终端，每个播放终端在这边会列出一个 ID， 我可以看到它什么时候和我进行有过通信以及它的一个版本号。第三部分是我的一个投放目标，投放目标是将我的屏幕和我的播放器做一个组合。那这边我已经建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投放目标，叫做所有的屏幕。那么在这个里面我还可以建其他更多的，比如说我可以建所有在上海的，我建了这样的一个名称，然后之后我需要去对它做一个筛选，在这里我选择上海。那在这个投放目标里面，就是所有上海的播放器它所连接的屏幕，不管你是1号屏幕还是2号屏幕，它都会去显示针对所有在上海这个投放目标上我让它显示的一个内容。那第二个情况是说我所有的1号屏幕我是希望它显示哪些内容呢？在这边我可以通过屏幕类型做一个筛选，我就又建了一个新的一个投放目标。那当完成这两步工作以后，我就开始上传我的素材。在我的素材库里面，我可以点击我的，可以上传一张新的图片，或者是我可以上传一段 Flash，或者是我可以上传一段视频。那这边我已经预先上传了4张图片和一段视频作为一个演示。 那么之后的话，我可以建立我的一个称为 media sequence 的一个内容组合。 media sequence 是将我的某几个图片视频作为一个固定的播放序列把它组合起来。比如说像这边我有一，我把这四张图片作为我的一个固定的一个播放序列，每张图片显示十秒钟，然后在每一张图片之间还有一个切换的一个效果，大家看到这四张图片之间有一个不同的切换效果。那这样四张图片就会在我的投放的终端上持依次显示，总共会持续40秒。那么当这样一个播放序列完成以后，系统会再次开始这样一个循环。然后是我的一个排片表，大家也可以看到从5月的10号到5月的23号我都设定了这样的一个播放的内容。当我把鼠标移上去的时候，系统会提示我从每天的5点多到每天的23点，它会播放一个我刚才定义的播放序列，就是这个 demo sequence。 那如果我要修改的话，我可以点击它，听一下。那在这里我可以修改我的这个序列，大家可以看到从每天的5点45分到23点半，它都会播放这样一个不断的循环播放这样一个内容。那在这里我可以自由的调整它的一个时间，然后我还可以调整某几天，我只希望在每周的周三到周六播放这样一个内容。大家看到只有每周的周三到周六系统会去播放这样的一个内容。那当我定义完这些东西之后，我可以选择发布，服务器就会自动的去连接所有的客户端，将这些内容更新到客户端上。这里大家看到有一个，在我的电脑上有一个客户端的窗口，它正在显示服务器和客户端交互的一些个数据。那这是我为了让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在实际传输过程中做的怎样的一些个操作，所以我把它给打开了。那在真实的生产环境的部署中间，这个窗口是都被隐藏起来的，因为我不希望说在播放的时候我的顾客会看到我的系统在做一个内容的一个更新。那么现在我所播放的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可以看到是刚才四张图片组成的一个序列，总共持续40秒，互相之间有一个切换。这边我启动我的一个播放器，为了不影响大家的观看，我把我的屏幕定义成了在右上角这一小块，我把它定义成一号屏幕，我没有让它全屏播放。大家可以观察我屏幕的右上方，这里我启动，它从第一张图片开始依次循环播放。这种模式可以说是最基本最简单的一种播放模式。我可以用几张图片组合成一个有动态切换效果的一个播放序列。那这个至少在我们公司这幢写字楼里面分众用了这样一种模式在做。一边已经结束了，现在我让它停止。然后我现在希望在我的这一段播放序列里面增加一个内容，我把这段视频添加到我的序列里面，同时我把它排在第三位，也就是先会播放两张图片，然后是一段宣传的视频。然后为了加快进度，我把每张图片的时间调成5秒钟。
保存。
针对我的这台客户端，会再次进行一个发布。看到这个通信窗口又出来了，服务器在将新的数据和我的电脑进行一个交互。现在我启动我的播放器，图片只会显示五秒钟，因为刚才我已经修改过了。然后在图片结束以后，它会播放这样的一段视频，就这样。来继续。那么为了让这个东西更加生动一点呢，我在这边我可以在我的这个播放序列上面添加一些文字，滚动的文字作为一个跑马灯的一个显示。那么除了这些是一些最基本的播放的一个工具，那么我还可以说对我的屏幕做一个划分。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我可以把我的一个屏幕，我可以任意摆放我所希望显示的内容。比如说我希望在我的屏幕的左上角显示一张图片，在它的右上角播放一段视频，然后在屏幕的下方显示一段文字。我可以自由定义我的屏幕划分，你可以建任意多的元素在同一个屏幕上面，为它们指定不同的大小、位置、播放时间等等，你可以就做一个组合。需要指定一些个时间，不保存了。另外的话，如果我需要获取一些外部数据的话，我可以把它抓到我的系统中间来。那么在这里，大家看到有一个称为 Data Source 数据源的一个选项，这里我定义了一个天气的一个数据源，这是上海的一个天气预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从网络上抓取的一些个数据源，它可以告诉我哪一天我的天气描述是怎样的。那么系统可以从这个地址抓取这些更新的数据，同时我需要它的 title 和 description 两个字段的内容作为我需要显示的内容。那我可以把这个数据源，我现在管它叫上海 weather， 在我的跑马灯中间去使用。在这里我可以选择我的数据源，上海的一个天气数据，选择天气描述。录了，保存。同样系统会把刚才这个数据源的定义传到我的电脑上，由我的电脑去抓取这些信息并显示。我们看到这样，这些数据已经实时的抓取过来，显示在这里。当然我应该让它显示天气的描述的这个时间，这个主要演示的就是系统可以抓取外部的数据来进行一个显示。那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些功能的一些个演示。那大家如果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话，可以和我联系。 那我们公司提供这样一个产品的一个介绍以及一个试用。接下来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那刚才是做的关于 Media for Display 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演示介绍。那么，所有的这些功能，在现有的 Windows 平台上就已经可以运行起来了。当然，如果大家想体验更炫、更酷的一些个效果的话，需要在 Windows 7以及 Windows Embedded Standard 7上面去做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么，在这边，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地址下载到一些。关于产品的资料、工具包以及一些试用版的软件，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动手体验一下 Windows Embedded 7。另外的话，当大家在实际部署的时候，需要提醒大家的一个是，我们为了我们客户的一些个利益以及安全的一个着想，请大家去使用正版软件。那在这边的话，是我们最新的关于 Windows Embedded 的正版标签的一个识别的一个方法，那希望大家可以认清以及选择正确的经销商，为客户提供这些个内容。那今天的讲座部分主要到这边就已经结束了。那如果还有关于今天的课程的一些个问题，那接下来的话，我将为大家统一进行解答。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在线的平台直接提问，我会在这里为大家做回答。另外的话，在课程结束的时候，请大家填写一张反馈表，并提交。那谢谢大家对本次课程的一个关注，我们下次再见。